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4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视频分享应用 TikTok 美国业务的命运星期二处于众说纷纭、举棋不定、争执不下、莫衷一时的混乱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宗案件提出多项要求，要彻底禁止定是要出售 TikTok 呢？此外，特朗普还表示，无论是 TikTok 或者是他的买家微软，都要向美国政府交付一笔费用。但这一间在美国非常受欢迎的短视频业务最终命运是怎样，现在还很难预料。上个礼拜有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鼓励并许可微软公司去收购 TikTok， 但进入了这个星期，这种讲法又出现了变数。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星期一表示，假如微软要收购 TikTok， 就可能要撤出在中国的投资。日本钢铁公司新日铁表示，将就南韩最高法院一项没收资产的裁决提出上诉。该判决要求新日铁向在1910至1945年期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时期受到奴役的四名南韩人进行赔偿。南韩最高法院在2018年发布裁决，命令新日铁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在日本工厂工作的四名南韩人支付$38,000。此外，新日铁住有金属与南韩钢铁生产商浦项制铁的合资企业中超过80,000股股份亦都遭到冻结。这个判决激怒了东京当局，声称对南韩强迫劳动者的赔偿问题已经由1965年条约解决了。该条约的目的是要推动亚洲邻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条约规定当时的日本需以经济援助和贷款形式支付$80,000,000赔偿金。美国政府三间机构星期一8月3号联合发出警示，称过去10年来安全研究人员经常看到一种恶意软件与中国政府有关。与中国政府有关的黑客在最近的网络入侵行动中使用了这种恶意软件的变种。这个是华盛顿今年夏天针对中国网络能力而发布一系列警告中的最新一例。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共同撰写的这个恶意软件分析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中国政府网络行为者使用的一种恶意软件变种，名叫做泰门。发布这个警告的目的是启动网络防御，减少对中国政府恶意网络活动的暴露。该警告未有包括关于恶意软件的使用程度或针对目标等信息。路透社援引两名印度政府官员的话讲，新德里正在考虑采取措施防止主要是东南亚的贸易伙伴将附加值很小的中国商品转运到去印度。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因为双方今年6月份爆发了致命的边境冲突之后而出现了紧张。政府正在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并采取一些报复性措施，包括封杀抖音海外版 TikTok 等59款来自中国的移动应用程序。报道援引未有透露姓名的印度官员的话讲，印度正计划提高入口产品质量标准，实施数量限制，并制定严格的披露规范。中国公布的上个月制造业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工厂活动依然保持加速的趋势，它的速度是近十年来最快。但是中国制造业仍然面临订单下降、失业严重、消费疲软、疫情反扑和洪涝灾害等多种不确定因素的拖累。星期一公布的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在7月份这个指数比6月份提高了 1.6 个百分点，达到 52.8%，超出了专业机构预测的 51.1%。 这个增速是2011年以来2月份最大的增幅。零售商洛德泰勒和裁缝品牌 Taylor Brands 星期日8月2号申请第11张破产，加入了受新冠病毒大流行影响的一系列破产公司名单。洛德泰勒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百货商店之一，可以追溯到1826年。 Taylor Brands 是男人服饰和乔斯班克两间知名男装店的母公司。申请第11张破产可以令到公司重组债务来维持营运。 多数今年申请第十一张破产的公司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遇到财务的难题。对很多公司来讲，三月较早时候强制关闭非必要业务的抗疫措施暴露了他们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部分东欧国家呼吁不应该只是顾中国而忽视俄罗斯带来的威胁。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有关港版国安法伸出长手，不是海外的香港人誓言捍卫言论自由。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一个智囊机构发出的一本白皮书，揭开中共的宣传外衣，并且揭示他们的操作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上个礼拜三，美国西岸的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举办了一个网上的讨论会，就该机构在之前一个礼拜推出的一本叫做《讲中国的故事：中共塑造全球叙事的运动》的白皮书。他们就邀请了几名这本白皮书的作者，揭示中共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如何去通过公开活动和地下的操作，以现代信息运作作为他们的手段，向国际社会进行洗脑，企图去改变全球对中共独裁的观感。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关报道。
该白皮书由斯坦福互联网瞭望台和胡佛研究院共同推出，作者包括斯坦福互联网瞭望台的技术研究经理迪泰斯塔，以及是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前社长潘文等五个人。白皮书谈到最近这几年由中国政府资助的这类宣传影响活动，虽然主攻社交媒体，但是展示了从传统媒体到社交媒体的全面运作能力。白皮书表示，就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依靠广泛的宣传机器来扩大他们在国内的权力垄断，也是及时是对全球领导地位的索求。这种的影响力跨越了印刷媒体以及是广播媒体，而且采纳了利用近一个世纪的信息操作经验。白皮书中提到，中共的公开宣传机器是强势的，对内和对外双管齐下是首要任务，而它的两个支柱就是中宣部以及统战部，后者协调和管理党外的影响力的团体。胡佛研究院访问学者中国现代史学家说，在中共、俄罗斯以及伊朗等这一类有能力通过媒体进行全面信息攻势的国家，通常将对社交媒体的运作与传统媒体是交织在一起。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前客座研究员韩连潮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社会现时才是恍然大悟，终于将中共宣传手法拼图是拼了出来。韩连潮表示，从前西方人不太清楚中共的意图，近年来中共加紧在全球的扩张，同时加剧了对国内的镇压，加上他的人质外交以及是战狼外交，美国等西方国家才终于看到中共作为他的敌手的本质。白皮书的研究显示，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中国日报以及是中国网，多数都是在社交媒体推特、脸书、YouTube 以及 Instagram 上面开始是有公开的账户，而且他们的粉丝数从最少的数万到最多的超过上亿，而这些社交媒体网站对中国国内大众都是被屏蔽。总之在台面上的中共的宣传是重申中共观点，并且是不惜花费重金将这些观点推向国际观众。在台面下，大量领薪水的水军则是通过视频以及评论等等，为中共的观点充当啦啦队，两者一唱一和，在自由的媒体环境当中是蛊惑国际。 该份白皮书中表示，中共早已经将黑白两道的宣传技能系练得炉火纯青，能够通过外国代理人得心应手地改造国际舆论场的风水。著名的音乐发生在1952年的韩战时期，中共表示中国和北韩部分地区爆发鼠疫、炭疽热、霍乱以及脑炎，是因为美国人发动了细菌战，于是中共和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上进行舆论造势，他们公布战犯的坦白，引用到中国参观所谓的战争罪行展览的外国人的讲话，并且在布拉格建立了行动基地，发展了一批西方左派人士以及反战人士，这些人在西方起到了放大中共声音的作用。虽然美国断然否认中共的指控，但很多外国人仍然相信中共的讲法。当时在中国的美国记者鲍威尔就表示，美国的残暴比德国的希特勒以及日本的超和天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让全世界震惊和恐惧。后来被称系为红色教长的英格兰教会坎特伯雷教长丘莱特·约翰逊对此深信不疑，并且要求大主教以及全体英国人相信中共。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朱里奥特·居里、剑桥大学生化学的学家李若瑟都是支持中共讲法的一班人。通中文的李约翰后来和另外六名同样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左倾科学家受到前苏联邀请前往中国。在未经任何科学调查的情况之下，李约翰拒绝相信中共的讲法可能是假的，并且据了了是最终的报告。与此同时，中共不同意让世界卫生组织或者是国际红十字会前往调查核实，声称这两个组织都是对中共有偏见。白皮书表示，事实上毛泽东曾经是将统战部比喻为是令到他夺取政权的三大神器之一，同解放军以及是中国共产党并驾齐驱。华盛顿邮报前北京分社社长潘文说，在1990年代末期，中国传统的媒体经历了黄金时代，他们敢于刊载一些揭露真相的文章，比如说关于是艾滋病、关于警察暴力、关于腐败等等。潘文表示，这个黄金时期到了2000年代是便结束了，中共开始加强对媒体的控制，替换了很多的媒体编辑以及负责人。用中共自己的说话来讲，就是对媒体进行和谐，并且让媒体转向谋求中共的利益以及体现中共的思想意识。习近平上台之后，开始将媒体完全改变为是服务党的工具。2012年，《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分别报道中共领导人温家宝以及习近平家族海外财富故事的之后，国内媒体开始进入完全的黑暗期。习近平直接推动媒体为党服务，要说好中国故事。潘文指出，在国内控制媒体的同时，中共耗费数十亿美元在海外为党媒打造全套基础设施。目前新华社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新闻通讯社，在美国有七个分社，凡是中共司令管的城市都是有新华社的分社，这个显示海外党媒和中共之间的互相配合，共进共退的关系。中国全球电视网遍布全球，它的海外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人民日报以高达25万美元一期的价码夹入这个在华盛顿邮报的投递给美国读者。潘文说，再来看海外的华文媒体，30年前这些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的本土华文媒体各有观点，但是现时中共是经过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投资，基本将这些媒体都和谐了，亲共声音已经是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海外事务部有很多的动作，包括好像在美国的办媒体这样的举动，并且予以禁援，还帮助培训记者。这些媒体使用了来自中国的新闻服务，给予了他们提供来自北京的新闻，包括给予国际版提供来自北京的统一报道。关于这一点，美国之音亦都明显感受到海外华人的自由声音受到威胁的现实。有定居美国本地多年的华裔专业人士曾经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不敢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白皮书的作者之一迪内斯塔表示，在台湾2020年的总统选举当中，中共亦都是公开宣传与秘密造假双管齐下， 传统的媒体宣传当中的很多内容可以追踪到大陆的捏造新闻，还有可疑的 YouTube 频道、虚假的推特账户等等。迪泰斯塔是表示，公开的层面是使用与北京口径一致或者是态度友好的言论为韩国瑜助阵，秘密的手段就是通过 YouTube 以及是推特等社交媒体的账户来混淆视听。话自己受命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王立强表示，在台湾2018年的地方选举当中，他是奉命开设了20万个社交媒体账号来破坏选举。他还表示曾经通过香港的公司为台湾一些媒体提供了15亿元人民币为韩国瑜助选。韩国瑜选上市长之后，他就立即打算参加总统竞选，因为他是北京中意的台湾领导人。间谍插曲曝光之后，台湾支持国民党以及亲北京的媒体都保持同北京一致的口吻，抨击王立强的讲法。台湾同情北京的中国时报甚至是刊载了同中国日报一份社论显示造句大同小异的文章。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时报从大陆的对台办公室接受社论指令，中国时报甚至说中共对台办公室证实王立强的间谍故事是蔡英文以及他的民进党的骗局。迪纳斯塔表示，研究显示直接从中共媒体出来的新闻在台湾读者当中的传播是十分有限，但是如果通过中国时报这样的台湾媒体转发，传播可获得是几十甚至是上百倍的增长。该份白皮书还表示，香港长达一年之久的抗议当中，中共同样是驾轻就熟，通过运作海外社交媒体制造了大量污化抗议者的假新闻。2019年8月成堆的僵尸账户以及相关内容首次被包括脸书、推特以及 YouTube 在内的科技公司发现，并且得以追踪到中国的源头。白皮书表示，造谣惑众作为一个惯用的宣传计谋，被前苏联以及中共屡试不爽。在1980年代初期，前苏联发起了丹佛行动，这个是一次全球运动，要利用灰色宣传网络以及是有影响力的科学家来散播艾滋病毒起源于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美国政府实验室的假消息。在数个月至数年里面，该个阴谋论是传遍了目标的国家。事实上，特特里克堡在1943年至1969年的期间实施过美国生物武器计划，所以有足够的可信度来支撑这个故事。2020年的3月，特特里克堡再次成为目标，这次涉及到新冠病毒，它最初在中国武汉出现并且发展成为流行病。美国领导人断言，这种疾病可能是从武汉市的一家病毒学院研究机构里面是泄露出来。中国媒体真是表示，是美国在德特里克堡设计了这种病毒，并且将它带到武汉。这次的叙事之战是通过官方的媒体 YouTube 视频以及开设推特账户的知名政客展开。消息在短短几日之内传遍全球。夏业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曾经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是担任过一年的访问学者。他说，胡佛研究院这样的机构，中共亦都是有固定的合作的，每年资助资金是给胡佛，固定输送数名中方官员前来，包括外交部两三个人，中联部至少三个人，商务部亦都有人，这些人以访问学者名义前来，但是并未有做研究。胡佛重要演讲以及是学术交流活动的时候，很少能够见到他们的身影，但是他们平时确实是在这一带的活动，与来自其他地方的学者接触，他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东西不得而知。夏业良表示，西方国家的中国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还有很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东亚研究中心的地方研究者左派居多，同情共产主义。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当年就是同情和支持者之一，直到临死时的六四屠杀之后才醒悟过来改变观点。他们都扮演着拥抱熊猫的亲共角色，不能够从道德上谴责他们，因为他们当时有一种理想，希望通过接触改变中共的思路，包括基辛格开始都是这样想。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到底是哪一个同化哪一个的问题。夏业良指出，包括福山教授接受的最大笔研究经费都是来自中共，不过是公开的，由名为是李世默的海外商人提供。李世默号称风投资本家，实际上 佢自己所言，无需工作就有财富滚滚而来。佢八六年系自费留学伯克利加州大学，获经济学学位，后嚟系获得斯坦福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同胡锦涛嘅女婿毛道林系同学。是他创办了包括观察者网在内的数个左派论坛网站，亦都是他花钱将张维，亦都是他花钱将张维为送到复旦，并且资助复旦春秋研究院。他同样是花钱替中共做大外宣，得到了习近平的赞赏。他是纽约时报、南华早报、环球时报等很多报刊的赞告人。夏业良表示，李世默基本上是认同集体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在未来世界有更加适合的和有效性。他认为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叙事，他一个人就能够相当于中共一个中宣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根据中国的国营媒体报道说，原籍香港已经在美国生活超过30年并且持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朱穆文，以及另外5名因为政治原因逃离香港的香港人，因为涉嫌被当局指称煽动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而受到香港当局的通缉。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海外的香港人就誓言继续捍卫言论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根据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报道，原籍香港已经在美国生活30年并且持有美国公民身份朱穆文以及另外5名因为政治原因逃离香港的香港人，因为涉嫌煽动及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而遭到香港政府通缉。42岁的朱穆文同时也是香港民主委员会简称 HKDC 的创始人兼常务董事，设在华盛顿的该委员会游说美国政府对侵蚀香港民主的中国政府采取行动。香港警方和政府尚未证实对这6个人发出通缉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8月1日星期六表示，她不便对国家安全法的执行情况发表评论，但她又表示反对香港或者中国政府没有出路的。其他5位受通缉成员包括民主运动人士被驱逐出境之后前往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指控中国对他施加酷刑之后获得英国政治庇护的前英国总领事馆工作人员郑文杰，以及民运活动人士黄台阳。一旦确认消息属实，这些将会是香港当局针对居住在香港以外的民運人士首次使用1個月前頒布的國家安全法。朱穆文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表示，香港當局正是試圖利用新法律來到威嚇和製造恐懼。該法第38條規定，非香港居民可能會因為在香港之外的行為而受到起訴。這些意味著曾經對中國進行批評的人，包括大批散居海外的香港人，倘若進入香港可能會面臨法律的風險。朱穆文是該法所針對的第一個擁有外國國籍的香港人。朱穆文認為他是國家安全法該如何實施的一個測試的案例。他又說他和他的家人都沒有從香港或者中國當局那裡得到消息。朱穆文說中國正是向香港人發出威脅，就是如果這6名維權人士有聯繫，你可能會受到牽連。朱穆文又表示，中國政府對他的通緝實際上是在警告美國人，不單止香港人將會受到這項法律的影響，而且美國公民也將會受到影響。他說中國當局每使用這個法律一次，就是在挑釁外國政府，壓迫他們作出回應。朱穆文又說1,000,000人目前已經了解到，如果他們能夠通緝這些人，他們就能夠追捕任何人。朱穆文又表示，對海外活動人士窮追不捨，實際上使到中國自己成為對他國家安全的最大的威脅。他又說他們所面臨最可怕的危險，就是國家安全法本身，因為他們正是採取的各種行動都是在針對自己。他繼續表示，他們的作法將會導致美國在政治和政策上 冇辦法唔加強回應嘅力度。朱穆文現年76歲嘅父親朱耀明牧師，亦都係一位資深嘅親民主人士。佢曾經幫助1989年天安門鎮壓嘅民運人士逃到國外。佢亦都係2014年香港公民和平佔中運動嘅共同發起人。朱耀明參與呢啲活動，而喺去年遭受到起訴，並且判處緩刑。中國經常騷擾流亡國外、持不同政見者或者活動人士嘅家庭，要佢哋噤聲。活動人士有時仲發現自己被身份不明，可能係嚟自中國國安機構嘅人士嘅騷擾同恐嚇。朱穆文強調，作為一名美國公民，表達自己嘅主張同遊說美國政府，應該係美國憲法賦予佢嘅權利。佢又話：佢唔會停止佢正係做緊嘅事，佢哋嚇唔到佢嘅，或者要佢匿埋起嚟，亦都阻止唔到佢講佢該講嘅話。佢又表示，呢就係點解佢哋成立咗香港民主委員會。佢哋一直都知道喺某一個時刻，佢哋可能成為最後一個體現香港結社自由同言論自由嘅香港人組織。佢哋建立呢個社團嘅目的，就係因為佢有可能成為香港自由言論嘅最後一個陣地。朱穆文表示，佢去年翻港參加對父親嘅庭審，佢感到悲傷，因為嗰次庭審將會可能係佢喺未來好長一段時間裏面最後一次翻香港啦。目前已經解散嘅民主派政黨香港眾志前主席羅冠聰唔願意回答記者嘅問題。羅冠聰喺面書上面表示，對佢嘅所謂違反國家安全法嘅指控，完全係莫須有嘅罪名。嗰個係因為佢太愛香港啦。26歲嘅羅冠聰表示，佢聽到上個星期從香港發出嘅消息之後感到難過。嗰啲消息包括違反國家安全罪名，逮捕咗4名學生激進分子，取消咗12名民主候選人嘅立法會議員選舉嘅資格，以及公布呢一份包括佢在內嘅通緝名單。佢又話：呢啲消息講明咗佢哋更加需要喺全球舞台上面保持活躍，因為即使好似佢哋咁樣溫和嘅觀點嘅人喺香港亦都留低唔落去。呢啲更加凸顯咗中共統治嘅荒謬。喺佢一份充滿悲切嘅聲明當中，羅冠聰表達咗自己對家人受到牽連嘅恐懼。佢宣布將會切斷同家人嘅關係，並且話佢喺海外從事嘅運動僅係自己嘅個人嘅行為。香港中文大學嘅客座教授林和立表示，中國希望傳達一個訊息，就係佢唔能夠接受香港人，就怕係居住喺海外嘅香港人遊說外國政府或者組織。林和立表示，中國想經過警告香港活動人士唔好進行國際遊說，否則佢哋將會被逮捕並且被引渡。而對外國人嚟講，其中所傳達嘅訊息係唔好干涉香港事務，否則好似羅冠聰咁樣嘅活動嘅人士將會因此因為你而受害。林和立話：中國目的明確，而且行動迅速，近期內會有更多嘅人被捕，佢哋將會進一步打壓並且阻止知識分子同新聞工作者發表意見，而民運人士就係佢哋主要打壓嘅目標。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華爾。當美國更多關注中國嘅時候，同俄羅斯鄰近嘅部分東歐國家就擔心，隨乎西方國家將更多注意力轉移到亞洲，俄羅斯喺當地嘅威脅將會被忽視。亦有評論認為，俄中兩國可能會彼此呼應，釋放威脅，令到美國無法東西兼顧。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白華喺莫斯科嘅關報道。
立陶宛總統魯塞達7月30日表示，歡迎美國向波羅的海地區派遣更多部隊。美國在歐洲駐軍是波羅的海國家安全的重要保證，立陶宛已經準備好接待更多美軍駐防。另一個與俄羅斯相接壤的波羅的海國家，拉脫維亞國防部長帕普利克斯同一日表示，拉脫維亞亦都歡迎美軍駐扎當地。他說他的國家對美國從德國撤走部分軍隊感到震驚，因為拉脫維亞一直希望美國能夠在歐洲駐軍，或者是能夠建立一套機制，使美軍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從美國本土趕抵歐洲。波蘭國防部長布拉沙克當日同樣歡迎更多的美軍能夠駐扎波蘭。 他期望美军未来能够在波兰设立军一级的司令部，并将成为北约东翼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机构。乌克兰、格鲁吉亚以及与俄罗斯相接壤的波罗的海、波兰等东欧国家目前越来越担心中国因素可能分散美国和西方盟国的注意力。当驻扎在欧洲地区的更多力量和资源被转移到亚洲对付中国时，可能导致俄罗斯对该地区的威胁被忽视。为此，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外长7月20号特别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和德国外长会晤。会后的新闻会上，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外长都表态反对美国从德国撤军。他们期望美军有一日能够常驻波罗的海三国，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对俄罗斯威胁的最有效的抵制。好多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认为，2014年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后，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随之高涨，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当时创下新高。但是如今吞并克里米亚所产生的那一些效应都已经丧失殆尽，普京正面临众多无法解决的难题。普京民意支持率现在不断下滑，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地区爆发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民众示威，当局担心示威活动有向其他地区扩散的趋势。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俄罗斯经济状况本来上年低迷不振，现在又遇上原油价格下跌和疫情冲击，所有这一切都可能迫使普京寻找新的题材做文章，达到重新凝聚国内民心和转移注意力的目的。与俄罗斯相接壤的东欧邻国因此特别担心他们会成为克里姆林宫下手的目标。一些评论认为，除了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国家传统上面临俄罗斯的入侵威胁外，就连被认为亲俄罗斯、作为俄罗斯盟国的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亦都同样处在危险之中。白俄罗斯和俄语系居民集中的哈萨克斯坦北部很可能成为俄罗斯的下一个吞并目标。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还有一个议题目前亦都被人讨论，那个就是俄罗斯与中国会联起手来同时释放威胁。当中国对台湾动武时，普京会下令出兵波罗的海国家或者是乌克兰，亦都可能当普京威胁东欧时，中国配合威胁台湾，这样做可以使美国没办法在欧洲和亚洲同时兼顾。尼科里斯基说，虽然目前台海两岸经贸联系非常密切，出兵台湾显得很荒唐，但当台湾一旦真的爆发危机时，俄罗斯是否亦都应借机在东欧搞事，类似的议题确实被讨论。尼科里斯基说，波罗的海国家所面临的威胁特别大，他们希望更多的北约军队能够驻扎当地，他们确实担心害怕俄罗斯的入侵占领行动在某一日真的发生。更何况普京和俄罗斯高官最近又在讨论历史，认为前苏联吞并和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合法合理。拉脱维亚居民已经开始收到政府发来的电子邮件，其中包括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帕普利克斯的一封信，以及用拉脱维亚语、俄语和英语撰写的手册，指导大众一旦国家被俄罗斯入侵和占领后，当政府各机构处在危机之中时，居民在72小时内应该如何应对和行动。国防部长帕普利克斯年初时曾经表示，秋季将会制作10万份类似内容的纸板宣传指导手册下发给居民。在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中，拉脱维亚的俄语是居民最多。帕普利克斯去年还曾经为自己录制了一段视频，谈到拉脱维亚被俄军入侵占领后他的行动，包括在他所携带的背包中准备了很多干粮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与此同时，在历史和文化上拥有密切渊源的三个东欧国家，立陶宛、波兰和乌克兰宣布建立卢布林三方机制， 三國外長7月28日在波蘭東部主要城市盧布林會晤時表示，盧布林三方機制將對抗俄羅斯威脅。三國外長還參觀了設在盧布林的三國聯合旅司令部。立陶宛、波蘭、烏克蘭三國聯合旅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吞併克里米亞後組建，為了對抗龐大的俄羅斯裝甲部隊的進攻威脅，愛沙尼亞和烏克蘭從美國採購的第一批和第二批標槍式反坦克導彈幾日前亦都分別運抵這兩個國家。立陶宛國防部長卡羅博里斯7月30日說，新一批美軍將在9月底達立陶宛，攜帶艾布拉姆斯主戰坦克的一個型的美軍曾經在去年10月到今年6月期間首次在8個月的時間裏面駐防立陶宛，攜帶主戰坦克和戰車的數百名法國軍隊本星期亦都已經抵達立陶宛。三個波羅的海國家軍力較弱，沒有空軍，北約各國空軍目前輪換駐紮波羅的海三國，北約同時亦都喺度大力鞏固鄰近俄羅斯嘅北約東翼兵力，但北約東擴後與俄羅斯簽署嘅協議規定，與俄羅斯相接壤嘅北約東歐國家境內不允許常駐北約軍隊，北約目前只能夠以輪換嘅方式向波羅的海等東歐國家派駐軍隊。包括美軍在內的北約盟軍如果常駐在這個地區，可能會招致俄羅斯的激烈反彈。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莫斯科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第二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以破紀錄的速度萎縮，分析人士認為經濟急劇收縮反映出疫情衝擊而導致的個人支出、出口和商業投資下降，主要因為各個州勒令關閉經濟所導致的。而同時經濟學家對經濟第三季度的反彈速度並不是抱太大的樂觀。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灣報導。
美国经济分析局7月30号发表声明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反映出了经济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因为3月和4月份各个州的居家令在5月以及6月份的时候，在美国的一些地区已经得到了部分的解除，政府的疫情援助金已经是发放到家庭以及是企业。分析认为新冠疫情在美国还未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经济重启之后的疫情反弹等因素导致了社会活动的快速变缓，企业以及学校继续进行远程工作以及教学，消费者和企业取消限制或者重新调整了各自的支出，所有这些因素构成了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大幅缩水的对手。美国进出口银行高级经济师张万利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毫无疑问新冠疫情大流行持续破坏经济，并且加剧了经济的混乱，从而导致美国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大幅的收缩。资深分析师公共政策博客的创办人托纳尔森认为，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第二季度的历史性收缩主要是源于一些州政府实际上彻底关闭了广泛的经济门类，因此这些崩盘是是否揭示了经济的潜在优势以及劣势所在，公众有理由持严重的敲问态度。美国政府星期四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4月至6月这个季度里面，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下跌了 9.5%， 按年率计算下降了 32.9%。 他还说美国经济的急剧收缩反映了个人支出、出口商以及是商业投资的下降。张万利还说涉及到的门部门类别包括是服务行业以及商品，比如是医疗保健、零售、服装、鞋类、运输设备等等。总体来看，旅行以及是观光旅游业，比如是航空公司、酒店以及其他的非必要的零售活动，亦都可能将会面临着长期的中断。资深分析师托纳尔森表示，这些受影响最大的行业都是受关闭影响最大的领域，因为这些行业是需要与客户保持联系的关系，除了旅行以及观光业、餐馆和酒吧以及个人护理机构以外， 他還說，與此同時，主要的類別的商業投資包括資本的支出亦都吸引了是大巨大的衝擊。美國經濟數據分析機構高頻經濟學首席經濟師法魯奇對雅虎財經說，家庭支出的大幅下降在第一季度已經是很疲弱，因此導致了經濟暴跌，反映出的是創紀錄的失業以及是企業倒閉，關閉以及是疲軟的需求亦都對商業以及是住宅投資造成了壓力。不過經濟分析局的報告指出，新冠疫情的大流行的全部經濟影響無法在2020年的第二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估計當中是進行量化，因為它的影響通常已經是陷入了來源數據當中，無法進行單獨的確定。新冠病毒確診病例的增加對美國經濟構成了嚴重的新威脅，經濟重啟以來雖然有數百萬美國人恢復了就業，但是成千上萬的美國僱主在疫情蔓延的同時只能夠繼續解雇員工或者是停止重啟商業，這些因素給予了美國經濟的恢復帶來了極大的壓力。美國進出口銀行分析師張萬利認為，美国经济最新数据显示经济复苏的速度放缓，目前难以确定经济放缓的幅度以及是持续的时间，前景不太乐观，可能的经济反弹速度取决于对新冠疫情压制的有效程度。他说，压制病毒的问题关键，如果不能够压制病毒，经济将会全面以及是彻底地重新开放，即是办不到。托勒爾森認為，第三季度美國經濟可能會出現顯著的增長，但是前景似乎越來越暗淡，因為大多數的病毒指標的增加可以直接追溯到經濟重啟，無論重啟的因素到底佔幾大的比重。托勒爾森補充說，第三季度可能正正是第一個重要證據顯現的時候，州政府亦是地方政府的開支將會明顯減少，因此公眾越來越有理由相信，在可預見的未來，經濟復甦將會是 W 型的，因此比很多的樂觀主義者所想的是要慢得多。高頻經濟學的經濟分析師法魯奇亦都對媒體表示，鑑於新冠病毒病例近期出現的急劇反彈，目前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在第三季度的反彈可能看上來是較為溫和，而在目前新冠病毒疫情還未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美國經濟和社會的活動重啟面臨著巨大壓力的大環境底下，政府應該採取哪些措施促進美國的經濟恢復。美國進出口銀行經濟師張萬利對美國之音說，應該繼續放鬆貨幣並且增加財政刺激，才能夠緩衝新冠疫情對經濟的毀滅性打擊，這個其中主要包括基礎設施項目投資以及是持續的增加失業救濟的福利。托勒爾森則是認為，聯邦政府增加救濟資金十分重要，但是主要是為了防止進一步倒退，而不是加快經濟增長的幅度，除非消費者尤其是失業者有足夠的錢在必需品上面消費，企業有足夠的錢來支付欠下的租金，否則實體經濟以及金融業的麻煩很可能會進一步的惡化。托勒爾森對美國之音說，美國人應該是到目前為止的關閉以及停工經歷中學到的一個主要教訓，就是被不分青紅皂白地勒令關閉，除了造成他們的經濟損失之外，還會造成公共衛生風險。除非各個級的政府以更有針對性的方式找出着重是隔離以及關閉最脆弱的群體的方法，否則就是很難看到任何的復甦勢頭。白宮在7月30日發表聲明說，雖然第二季度出現了歷史性的收縮，美國經濟仍然保持韌性，美國經濟和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機前以及是與其發達經濟體相比，是以更加健康、更加具韌性的方式進入是收縮。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
聽眾朋友，你們想不想收聽收看美國之音中文廣播電視新聞呢？現在又多了一條方便的途徑，只要你的手機能夠上網，你就能夠隨時隨地收聽收看美國之音中文廣播電視的最新內容。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分簡繁體兩種的版本，簡體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體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趕快用你的手機試一試。天下新聞天天看，請上美國之音中文手機網站。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部分地区仍然受到新冠疫情威胁，多个南方省份遭受到百年不遇的洪水危害的时候，部分看上来由地方政府推动或者纵容的强拆逼迁的事件在地方相继发生。在北京郊区的怀柔区，迁拆方涉嫌非法进驻小区，被当地居民投诉侵犯人权，和部分业主维权抗争的画面近日就出现在国际互联网上，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最新遭到强拆的一处仿造老北京四合院式建筑的别墅区，位于怀柔水库附近的北京市怀柔区桥子镇。推特上面一段视频显示，这个被命名为雅园的仿古建筑群已经被强拆，变成了一片废墟。官方强拆的理由是，这些四合院民居属于违章建筑，位于东渡河镇西台村的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是怀柔区的一处四合院式的别墅区。居住在那里的业主已经被告知，他们在该社区的房产是违章建筑，限期在8月3日之前自行搬离，否则将会被强拆。业主拍低的一段视频显示，7月28日凌晨两三点，社区住户和背靠一些重型拆迁车辆的拆访人员在社区大院铁门前对峙。一名戴着安全帽和口罩的官员模样的男子高声宣布，你们是阻碍行政执法了，请大家冷静返回到各自的院里面。院内的住户回应说，他们准备流血，除非你们踩着他们的尸体过去。原北京天质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教授是面临强拆的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的业主。日前他发出的推文说，区政府派出上千人在7月28日凌晨非法破墙闯入他所在的社区，在社区院里面驻扎大约500人，每家门口都有5-6个人，限制社区内居民的人身自由。盛红的文章写着，下午张副镇长打电话来讲，他要他们除了黑衣人不要继续侵犯他们的人身自由。他说，因为你们是违法建筑，所以他们有权力限制你们的人身自由。盛红表示，即使是违法建筑亦都不能够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美国之音通过电话向东渡河镇的张副镇长求证的时候，对方矢口否认有后半夜派人破墙而入，并且阻碍业主和社区居民行动自由的情况。推特上面有一系列的视频显示，当地的众多住户在夜空之下看守社区围墙铁闸大门，门外有成群身穿迷彩服头戴安全帽的人员，双方互相责骂，场面嘈杂，气氛紧张。其中有一段视频里面有话外音，指区镇政府派人在夜间非法强拆尚在行政覆议期间的房产。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总共有100多家的住户，包括几户的外籍居民。根据当地社区一些居民反映，7月下旬8月初，地方当局雇佣的人员进入了社区，威胁业主要断水断电，迫使他们搬迁，期间发生肢体的冲突，有业主受伤。有当地居民匿名对美国之音表示，7月28号众多拆迁队员深更半夜强行闯入社区，令到住户倍感恐慌，生活受到严重的干扰。而他本人因为害怕当局打击报复，所以不敢暴露身份。在当日，该社区业主盛红咨询中共怀柔区委书记戴彬彬，就他所讲的非法逼迁、非法拘禁和警察不作为等的情况，要求当局作出纠正。盛红仲发表了题为《伪造的合法性》这篇文章，指出东渡河镇政府发布的公告并没有出示法院裁定书等的法律文件，上述信函和文章正是在推特上面广为流传。业主在推特上面发布的一些图片显示，盖住东渡河镇政府印章的拆迁告示落款日期是2020年3月26日和3月30日，当时包括北京市在内的中国各地仍然处在紧张防控疫情的时期，而目前中国南方大片地区遭受到洪水的侵袭，灾情严重。 盛雄對美國之音表示，對於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員來說，面臨強拆的居民住房就是關係到職務升遷的正職和拆違的面積，而對於這些被定為違建限期強拆的房屋業主來說，他們的房屋不單止是他們的財產，而是他們的家。盛雄又說，建立經營一個家園需要幾十年，而拆毀它只是需要一刻鐘。他認為地方政府打著保護生態環境和拆除違建的旗號，壓迫業主接受不合理不對等的拆遷的協議，在疫情和水災等天災人禍持續肆虐人類之時，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拆居民用心血和血水建成的家園，是反人類和反文明的行為，先是驅逐低端人口，再驅逐中端人口。去年開始在中國一些地方發生的運動式的拆除所謂的違建的強拆事件，引起了住戶和業主的維權的抗爭，被強拆的小產權房數以千計，已被拆倒的社區包括青島的咸碧樓、北京昌平香堂文化新村、北京昌平樓村鎮雅牛村數十棟的別墅，今年六月下旬被強拆。中共元老李立三的女兒的家居亦都在其中。據報道，這些被強拆或者迫遷的小產權房的業主多數是藝術家、文化人、公務員等經濟上面屬於中產階級的人士。有評論說，北京等大城市驅逐了低端人口之後，目前又在這裡驅逐中端人口。盛雄教授曾經擔任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這個具有自由派和改革派思想傾向的民營研究所一年多之前被迫關門。作為一位經濟學者，盛雄對土地問題和小產權房的問題以及對強拆問題都有長期的關注和研究。他表示，住宅權是人類的人權的一個重要組成的部分。他還指出，大眾精心打造珍惜愛護的家園，即使是違規建築亦都應該給予糾正機會或者作出適度的處罰，而不是將它殘暴地摧毀。他又說，處罰應該符合比例的原則，譬如開車闖紅燈是違規，但是不能夠槍斃駕駛人，亦都不能夠打爛個汽車。根據中國行政強制法的規定，在行政覆議和行政訴訟期間裏面，行政機關無權強制拆除房屋，亦都就是說被劃定為違建的房屋的業主可以依法提出行政覆議或者行政訴訟來到維權。盛雄今年較早時發文指出，實際上被強拆的大多數房屋都沒有走完這個司法的過程，有些甚至還未有開始就被強拆了。例如青島的咸碧樓就是在被告知的第二日被強拆了。非法強拆不單止只是被強拆的建築是合法的，就被行政機關無為非法，而且他的強拆過程亦都是非法的。盛雄發文說，今年6月河北野三坡山水聚社區的居民安裝電動鐵門的時候，當地公安局出動警察到場干預。文章又表示，該小區是一個法律手續齊全的別墅區，但是當地政府硬是說它是違建，它的理由是當時合法，現在不合規則了，已經被全國少甩了大牙，山水聚小區亦都被全國關注。盛雄在這篇文章之中指出，目前當地政府有動用警察來到破壞業主的維權，更加適用相關的國務院緊急通知，對隨意動用公安民警參與強制徵地拆遷造成嚴重後果的，要嚴肅追究有無黨關政領導的責任。根據懷柔區東道河鎮政府發布的公告顯示，8月3日是水長城老北京四合院社區住戶自行搬離的最後期限，同時網上搜尋仍然可以顯示不少關於水長城老北京四合院和其他列為違建和遭受到強拆住宅的房屋銷售的訊息。8月3日有當地居民反映，這個社區仍然有鎮政府僱用的大約500人來到住宅，大聲喧嘩，不時製造噪音和斷水斷電的事故，封鎖道路，致使食品和快遞沒辦法送入。同一日 網上有視頻顯示，有一户的户主正是依依不捨地收拾物品，準備搬離他們生活居住了十多年的家園。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北京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九點至十一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0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实现自力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个关键目标。它的想法是让美国政府的开发工作朝着不再需要外援的目标迈进。美国国际开发署代理助理署长马洛尼表示，这个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考虑如何实现它们终止外援需求这个终极目标的基本框架。
So things like education levels, health levels, the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to deliver services.
马洛尼表示，如果他们希望终止某个特定国家的外援需求，这个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必须要能够自力。代理助理处长马洛尼表示，美国国际开发署考虑自力问题有两个具体的标准。一是考虑一个国家的承诺。
So,This idea of a journey self-reliance, I kind of like to say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a fancy way of talking about the development spectrum, making sure that we're doing a very country-centric approach.
他所讲的承诺就是指政策选择、非正式管理机制以及文化准则等能够帮助或者妨碍一个国家选择的发展道路的方面。美国国际开发署考虑自力问题的第一个标准就是能力。马洛尼表示，所以是教育水平、健康水平以及政府提供服务的能力等方面，公民社会的力量、经济结构，就是这些你无法大笔一挥就能够改变的事情。美国国际开发署认为，通过帮助一个国家提高承诺、加强能力建设，就会让这个国家走上自力道路，最终能够管理自己面临的开发挑战。马洛尼表示，所以他最后想讲的就是，这条自力道路的想法实际就是讨论开发的范围，确保他们的外援，尤其是对非洲国家而言具有鲜明的国家针对性，确保他们认真地考虑一个国家的承诺以及能力，尽力想办法对这两个标准都提供支持。你如果想了解一个国家在自力道路上面的进展情况，了解这个国家和邻国如何相比，你就可以查看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国家路线图。这些是包含了17项指标的简单图形，展示了使用第三方提供的数据对一个国家的承诺以及能力进行评估，让你能够大致地了解这个国家的自力能力以及是弱点。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国家路线图。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那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